今日主如讲到的主题是要来讨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这个名字在圣经中出现过54次，它来自希伯来语叫玛利安，意思是反叛。新约里有6种不同的玛利亚，他们都是杰出的信徒，包括耶稣的母亲主玛利亚、抹大利的玛利亚13次、拉撒路的妹妹玛丽11次、詹姆斯马可的母亲1次、罗马城里的基督徒玛利亚1次。今天我想在这次母亲节的主日来讨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介绍，她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为神的独生儿子耶稣赋予人性的母亲。在加拉太书4章14节中被解释为女人，耶稣是一个女人所生的，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这在教会历史上给了她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用几句话总结某人的一生其实并不容易。如果我们今天讨论的人物是玛利亚，那这将会是更加困难。我们听到有关玛利亚的第一个故事是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1章中，这里提到他是如何从天使那得到神的旨意，拣选他成为耶稣的母亲。在使徒1章14节里说到，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心同合意的恒切祷告。从开始到最后，我们所知道的玛利亚和耶稣是不可分离的。他的名字出现在童女怀孕、耶稣诞生的故事中。在《使徒行传》1章14节里，玛利亚和其他几位使徒等待耶稣。在《路加福音》里24章46到49节里也提到，他将应许的圣灵。这位玛利亚也同时是耶稣的母亲，因此当我们讨论玛利亚的一生从开始到结束，我们不可能忽略耶稣基督。他的人生故事就是耶稣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他只有一个头衔，他就是母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儿子是彼此不可分割的。由于圣经所注意于耶稣，所以会特别强调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我们可以从两部福音中看到两个关于耶稣基督家谱的情况。圣经中里有两个家谱，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追查这两部经文，我们就会发现问题的所在，因为这两个家谱是不同的。怎么可能会同一个人有两种不同的家谱呢？评论家解释说，马太的家谱是属于约瑟的家庭，约瑟是耶稣的父亲。然而路加的家谱是记录于玛利亚母亲的家族，也是耶稣母亲的家族。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玛利亚这方面的家谱。玛利亚一方的家谱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主是根据肉体大卫的后裔。上帝借以赛亚先知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并他取名叫以玛利，也就是主与你同在的意思。将会有一王传承大卫家系。玛利亚的家谱证明他是从大卫王的位置出来的，所以耶稣可以称为是大卫的子孙。这代表 圣经的预言是正确的。玛利亚在受孕时还是童女，我们从她身上看到的是上帝的呼召来当耶稣的母亲。上帝召唤了她，邀请她成为耶稣的母亲。作为这个母亲是一个呼唤来的。诗篇第127章第三节，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孩子是从主而来的，是上帝把孩子带到母亲身边。在这母亲节里，我借由这个机会来探讨耶稣母亲玛利亚。首先，玛利亚是摘选为的母亲，她是一个不为人知，但是是非常属灵的一位女孩。玛利亚只是一个年轻的少女，住在加利利山上一个叫拿撒勒的不重要的城镇。她来自一个贫穷但务实的家庭，她的家人是以色列最伟大的王国大卫的后裔。她研读圣经，并且大部分的圣经经文都能倒背如流。在她的祈祷，她对天使的宣告的回应中，显示出她对经文的理解是多么的深。我们稍后会回顾到这一点。他知道上帝应许派遣弥赛亚，一个将拯救以色列人民并成为他们国王的人。在马拉基之后的400年里，上帝保持沉默，没有新的经文写出来，没有先知的新的信息。所有犹太女子所盼望要做玛利亚的，做弥赛亚的母亲。玛利亚凭着信心情愿接受上帝的旨意，但是她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一个卑微的家庭中，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女孩，对人生并没有太大的期望。她的生活将会与她的母亲或城市中其他的女人生活并没有不同的地方。在圣经里中并没有关于他早年的故事，也没有他私人生活的记录。在他的那个时代里，一个女孩到了青春期就已经订婚了，通常是他结婚前一年。玛利亚许配给了约瑟夫，他们会在一年内结婚。在这一年里，他在家中度过。我的猜测是他会在那一段时间里在家中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的犹太人妻和母子和母亲。约瑟是一个木匠，勤奋和负责任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虽然我们对他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通过他对玛利亚怀孕消息的反应，我们能断定他是一个好人。虽然他看起来并不富有，但是个性温和善良。不难想象，玛利亚越了解他的丈夫约瑟，他就越感激他的温柔。跟约瑟的生活应该是会很好的，他一定很高兴的知道他父母替他找到这么合适的伴侣。在以前那些日子里，通常父母是替孩子找到配偶并安排婚姻的人。虽然现在在西方社会里没有这样的习俗，但我们仍然鼓励我们孩子能够征求父母的意见。其次，她是上帝拣选的。有一天，玛利亚只是忙她的事情，她对一个陌生的访客感到惊讶。马太和路加都可以证明玛利亚通过了圣灵怀上了耶稣。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1到32节显示出神的天意。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1节，他说道，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第32节，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传给他。玛利亚听到耶稣要借着他的身体诞生的消息，他其实是一面欢喜，但一面惊慌。天使的出现一定是吓到他的，但是他的惊喜来自他从天使那里听到的话，他将成为一名母亲。对于已婚的女性，这可能是个好消息，但是玛利亚并还没有和约瑟结婚，而是在准备婚姻结婚的阶段。她是一位天真而害羞的年轻女孩，生命历练还很欠缺，但却要承担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她有上帝的担保，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4节说道，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虽然他们已经订婚了，但是他们还没有结婚，如何把不可能成为可能？童女将如何怀孕？天使在第一章第35节告诉他，圣灵将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即使他们还没有思考的时间，即使他对当下的情况不知道是要高兴还是要哭泣，他听到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信息，就是他的孩子将会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主。玛利亚听到耶稣要借着他的身体诞生时，是非常惊慌也非常欢喜的，因为所有犹太女子所盼望的都是想要做弥赛亚的母亲。她得到了上帝极大的恩典，但是她要如何给未婚夫的谅解呢？她是要如何面对人们对她的怀疑跟评论呢？况且童女怀孕在犹太的法律上是犯国家德律法，罪名是重大的，当用石头打死的。即使在已婚妇女的生活中，第一个孩子的消息是让他们充满喜悦，但是在玛利亚面临的这个情况，一方面是犹太人的期望，弥赛亚将会透过他卑微的肉体来临，百姓们期待数百年的王，他要如何做抉择呢？天使继续说，这是上帝而来的使命，天使也给他从上帝而来的担保。所以天使告诉他另外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玛利亚的年迈有一个表姐伊丽莎伯也因上帝特别的计划而怀了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上帝的全能。伊丽莎伯出来迎接玛利亚，在路加福音第42节说道，她高喊着，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你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第三，通过上帝的眷顾，玛利亚在为人之母上有了许多的改变。 当玛利亚听到她的儿子将会是上帝之子，然而神的国度将会有存不守，玛利亚知道她的生活将会再也不一样了。她毕竟要经历痛苦、苦难和牺牲，然而随伴这些苦难，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恩宠的迹象。玛利亚因上帝蒙恩被拣选为耶稣的母亲，所有的母亲都是上帝的恩宠，每个孩子出生都是上帝的恩宠，他们被选为母亲，但作为母亲是需要有多少的牺牲。玛利亚是一位特别虔诚的女子，她一定有很良好的声誉，但是她要如何向其他人解释她的怀孕呢？她的声誉将会受到损害，谁会相信她？即使今日当下最虔诚、最属灵的人都不会相信她的解释和她是如何的怀上的孕。玛利亚具有无可想象的信仰来面对未婚怀孕这件事情，他知道他将要面对是旁人的闲言闲语，但无论是喜乐还是恐惧，他都愿意接受上帝对他生命的招呼。他顺从了神圣的建议，他的惊吓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天使曾说过，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玛利亚无条件的相信天使所说的话，他无条件的相信神的旨意，对上帝无条件的顺服和默默的奉献，这就是信仰完美的定义。玛利亚他被所生的儿子是神的儿子而感动，因为这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能带能力的话语鼓励。玛利亚尽所能的为主服务，一心一意的服侍神的旨意，靠着这样信仰的生活，由神来掌权。当母亲顺从上帝的旨意时，全家都能蒙福。我祈祷我们所有的母亲都能像玛利亚一样的服侍主，以及我们所有的年轻女士有一天都能成为这样的母亲。要这里我们来讨论其他的事，需要成为一位称职的医生，会有许多辛苦的学习在医学院或者在临床学上，但是要如何成为一位称职的母亲呢？玛利亚就是我们最好的例子。作为母亲并没有所谓的课程或学习来怎么当一位最好的母亲，但是玛利亚一心一意的跟随着神，研读神的话语，听从上帝的旨意，也就是因为这样，玛利亚被拣选为耶稣的母亲。我希望我们的教会里的女士或者是母亲也能像玛利亚一样承蒙上帝的恩福。玛利亚是忠信的玛利亚， 当他听到天使说他将要怀孕生子的旨意时，他是多么的震惊，尤其是未婚生子这件事。首先，玛丽的信心和忠信是完全的表达出来。玛利亚发自内心的赞美主。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6-55节看到他是如何向神发出赞颂的词句，朴实而真实，无华而美丽。这一首尊主颂是发自心灵的歌唱，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品之一。即使是诗歌，也是预言，它向我们启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他解释了玛利亚对神的话语有极深的认知，因为每句话都是从诗篇中引用出来的，他并不需要去翻阅经文，因为他对经文是倒背如流，他是如此的了解神的话语。就像玛哈在圣母耳记上第一章提到的赞美之歌，他十分了解神的特质。我们唯一能够认识神的方法，就是研读神的话语。这位年轻的女子并没有像现今有的电脑或平板或 APP 来研翻圣经。在那个时候，每个犹太儿童在他们能够说话的时候就被教导了神的话语，并且熟背了他。玛利亚对神的话语铭记在心。每个基督徒家庭都应该鼓励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学习圣经。属灵的母亲不会去找私人家教来补数学或补文理，反而他们会亲自督促孩子们学习圣经。玛利亚对自己的认知开始产生了改变。在第47节里，他说道：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知道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更高尚的期待和价值。他出生于亚当，玛利亚知道他是一位罪人，需要一位救主，以便他的罪过可以得到宽恕。像玛利亚这样的女人是非常荣幸的，圣经里称她蒙大恩的女子。她知道她需要一位救主。我希望我们教会里的母亲能够像玛利亚一样督促儿女去研读圣经。我记得我的太太经常告诉我两个儿子，不论你在学校的成绩是如何，研读圣经比任何一切都还要重要。所以希望我们每个家庭里都能鼓励小孩子们从小就学习圣经。其次，他的信仰是以行动的表现。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说到，玛利亚接近产期的时候，这对夫妇像其他在罗马统治下的百姓一样，为了户口普查，必须回到自己家族的所在地。即将临盆，必须要还乡，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是大卫王的后裔，所以他们必须回大卫的城市伯利恒。这是一段大约90英里或者是140公里的旅程。虽然我们总是看到他在驴子上，但是我们无法知道这是否属实。也许他某段路需要步行，或者是全程都是骑着驴子，我们不可而知。但我们可以知道的，这至少是一个3到4天的旅程。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里的预言说，也就是说弥赛亚会生在伯利恒。无论如何，当他们抵达城镇时，因为这是人口大迁，将客店全占满了，并没有舒服的住宿的地点。我不晓得撒是否很害怕，这是他第一次生孩子，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在身边，更不用说有所谓的产房。最后约瑟找到了一个在客店后面给马匹休息的马厩，那里有一个稻草床，让玛利亚休息生孩子。除了约瑟之外，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玛利亚生下了她的长子，她用布包起来，放在一个装满干净稻草的动物养槽中。新生儿的到来，连一张像样的床铺都没有。这只是母亲从怀孕那一刻起就不得不忍受的一个小例子。玛利亚怀胎9月，当孩子出生后，又是细心呵护多年。他从来不把自己摆第一，总是默默的支持并提供爱和关怀，把主神的旨意放在第一。第三，他宣示他的信仰。路加福音第一章38节说道，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仆人在这一词圣经中里有好几个，这个是仆人是最低形式的。他说，我是主的奴隶，就照你所说的那样成就在我身上。这是他回复天使的对话。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处于完全服从上帝的旨意。这情愿的两字很宝贵，他情愿为主牺牲一切。玛利亚凭着信心情愿接受上帝的旨意。请注意，这种服从不是只发生在仅仅这一刻，这是玛利亚的一种生活模式。她是一位年轻的女子，可能15到20岁都不到，她可以和上帝有如此密切的关系，这是如何多出色的年轻女子。她凡事以尊主为大，她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的侍奉主。另一方面，他还要想如何跟自己的母亲解释，如何面对约瑟，他们会相信他吗？很明显，玛利亚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女人。再来，我们看到玛利亚是一位不屈不挠的母亲。首先，玛利亚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 玛利亚生了一个儿子，起名为耶稣。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这是圣经唯一记载耶稣童年的内容，也就是当耶稣在12岁的时候，玛利亚和丈夫约瑟带耶稣按着节期的规矩上耶路撒冷，守满了节期要回家的时候，走了一整天的路程，才发现耶稣没有跟上来，既没有在亲戚和熟识的人中间找到耶稣。他们于是回到耶路撒冷去找耶稣，过了三天他才找到他，坐在殿里的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看见的人都惊奇他的聪明和对应。玛利亚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接下来玛利亚表露他的感觉，他说，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这是一种人际关系很重要的一点，除了去找，去了了解，还要去问，去澄清怎么会发生这样事情。人与人之间常常是因为猜测而就失去了一个澄清的可能性。玛利亚表达他的感觉，他说，他不是说你怎么这样，他反而是说我很伤心，你怎么了，给了一个澄清的机会。耶稣对他的父母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非常的明确告诉他的母亲和父亲，他要以天父的事为重。耶稣在这里强调他是天父的儿子，他提醒他们耶稣的来源。第二，玛利亚承担所有的责备。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三节中，人们讨论耶稣，他们说，那不是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太、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是也在我们这里吗？很明显的，他们非常唾弃耶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至少有四个半兄弟和两个姐妹，可想而知玛利亚当时所受到的羞辱。当人们知道他未婚生子的事，看着玛利亚的肚子越来越大，并对他闲言闲语的，他当时所承受的压力是如此之大，这可能是他一辈子生活的阴影。再者，耶稣并没有被称为约瑟的儿子，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是以他的父亲名字而命名的，相反的，他是被称为玛利亚的儿子，这是一件如此羞耻的事情。在这里有许多不同的含义，在30多年后，能有关于耶稣出生的谣言，在约翰福音8章41节里有暗示到。仔细聆听犹太人对耶稣的话，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亲，就是神。在这句话里有摄影并重伤主耶稣出生这件事情，重伤了玛利亚未婚生子的一事。玛利亚能够忍受有关他名誉的谣言，因为他知道这些指控并非属实。作为上帝的仆人，并不一定是诸事顺利。我想在这个时候，他的 丈夫约瑟应该已经过世了，所以没有能够为他捍卫他的名声和荣誉。同时照顾家庭落在了大儿子的身上，也就是耶稣。也就是因为这种模式，耶稣以木匠的身份来谋生，来照顾他的家庭和他的兄弟姐妹。第三，玛利亚永远把上帝摆在他之前。约翰福音第二书第四节说，耶稣对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当他在教导众人时，他专程前往去找他。有人传话给耶稣说，让他知道他的母亲和兄弟在场。我们很理所当然地认为耶稣会出去看看他们，但是他却对传话的人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玛利亚当时一定非常的难过，就连他跟儿子的关系是如此的特殊，都无法起到任何作用。然而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儿子在这条道路上所扮演是什么如此重要的角色，是为了赎回神的子民。玛利亚退了一步，因为上帝总是在自己和孩子之前。在这里需要解释，耶稣并不是排斥他肉体的亲人，他说这话的用意其实就是要给大家知道一件事情，人不是靠血缘，而是靠遵行神的话语，才能与神产生永生永世生命的关系。母亲和儿子最痛苦的场面就是在十字架上，玛利亚在那里眼睁睁地看见耶稣的死，他的儿子是王，是救主，是上帝的儿子。玛利亚从耶稣 还是婴儿时期就知道这一天会到来。当他在生下耶稣40天后，他去了圣殿将耶稣奉献给上帝。在那里，上帝派了两位等待救主的老人前来，叫做西缅和安娜。在路加福音第二章34-35节中，他说道，西缅在给耶稣祝福的时候，曾经对玛利亚这么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回榜的话语，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然后西面面对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将被刀刺透。在2000年前，这就是玛利亚所受到的苦，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而受苦，他的心的确是被刀透刺了，刺透了。这孩子是上帝的独子，将要接受这么多的苦难，如果他受苦了，他的母亲也必会受苦，每个母亲都能够体验到这种心情。母亲所经历最痛苦的事，莫非于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受苦，却无法做任何事情。玛利亚遭受的痛苦比任何人还要更多。再来，玛利亚是位奉献的母亲。玛利亚看着她儿子在十字架上死后，有了复活的消息之后，耶稣升入天堂。首先，耶稣升天后，耶稣的使徒在耶路撒冷等待上帝的圣灵。玛利亚与耶稣的门徒在一起，一直到最后 提到一次，最后一次提到玛利亚是在新约的使徒传第一章里，门徒从橄榄山回来，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耶稣升天。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茂、马太、亚勒彼得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太，这些人同这几位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就是在那五旬节的那天，圣灵倾泻的在他们身上，有如狂风吹着，有如舌头上火焰的显现。其次，虽然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并没有提到他，没有提到玛利亚，但当圣灵降临到所有圣徒身上时，他很无疑的也是在那里。他仍然是一位非常虔诚跟谦卑的女人。她与其他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们救主的人一起并肩着，她是蒙恩的，是最特别的女性。玛利亚也是充满了圣灵，这些年来她都知道上帝的存在，她知道要如何照顾一个大家庭，如何要勤俭持家。她的声誉遭到了彻底的毁灭，她知道自己的家人并不相信她，其他儿子在她复活之前也是拒绝了耶稣当他们的长兄，但现在耶稣在这世界上的生活结束了，他并没有要求特别的荣誉，玛利亚当时是位单亲的母亲，照顾这个母大的一个家庭是非常辛苦的。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知道照顾一个大家庭是如何的辛苦。约瑟是一位木匠，木匠在当时赚的钱也不多，他不像现在还有所谓的保险金，过世之后还可以留笔钱给他的孩子们或妻子。玛利亚自己一个人刚担起了这个责任，他是一位虔诚的侍奉者，他是圣洁忠诚最佳的代表，他对上帝的话语有着深刻的认识，也是无条件的服侍上帝的旨意。身为母亲亲眼看着耶稣离世，玛利亚比任何人都更痛苦，但是玛利亚比任何人都更勇敢，她陪耶稣走完最后的人生旅程。她成为非常忠实的追随者，这对早期教会是极大的鼓励。 我向所有那些走过相同道路的母亲致敬，因为他们在抚养子女时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经历了不同的痛苦跟打击。感谢上帝能让母亲为他们的爱、痛苦和泪水牺牲给他们的爱，给牺牲给他们的孩子。我将结束我今天的讲道。我必须要来告诉你们我自己的母亲，因为她是非常伟大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位战争后下来的孩子，那时候他的生活并不富有，当他认识我的父亲时，他们的婚姻状况是非常的艰苦的。在我母亲很小的时候，她就信主了，但是当她在成长的路程中受到了许多打击跟状况，她长大之后与离圣经越来越离主越来越远，虽然他会经常的鼓励我们去教会去研读圣经。那时候我们是非常的贫穷，我们一家四口，爸爸妈妈、我和姐姐都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但是不会因为我们家里是贫穷的，他对家里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当他知道豆腐是对身体是很好的一种蛋白质，他每天都去找不同的食谱，把豆腐或者是豆芽放在每餐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非常喜欢豆腐的原因。虽然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的贫穷，但他从来不会吝啬的对我们说他是有多么爱小孩。有一天母亲因为意外很快的就过世了。我看到我的父亲在一夜之间，他的黑头发白了一半。在我母亲过世过后没多久，我跟父亲讨论说，以后希望能服侍神，作为一位牧师。因为这是母亲之前建议的一件事情。 在母亲过世时，我并没有任何机会能够跟我的母亲道别，因为她很无意境的就昏倒了，就这样过世了。我想要让你们知道，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时间。我不知道你跟你母亲的关系是怎样的，不知道你的母亲是跟你住在一起，或者是在远远的地方。但我希望今天在母亲节里，你可以打电话告诉你的母亲，告诉她母亲节快乐。让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感谢上帝，让这些母亲为了他们的子女所付出的牺牲和奉献。切记着，当你可以虔诚的侍奉着主，提醒着孩子们学习经文，神的恩典将会大大的降临在你们身上。也许在座的某些人非常的替自己的子女祷告，但是神会听到的。